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弃婴到神童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日。此文采访于2017年12月，这是一个流离失所的大法弟子家庭的故事，也是千千万万坚韧不屈的大法弟子家庭的缩影。在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之时，仅以此文见证赞颂法轮大法的神奇与威德。以下是大法小弟子静莲与妈妈口述的采访记录。
小静莲，我的梦想。大家好，我叫小静莲，是大法小弟子，今年八岁了。我有两个家，一个小家，一个大家。小家里有五口人，外婆、爸爸、妈妈、妹妹和我。大家是由全世界大法弟子组成的，大家里的家人全世界到处都有，他们都是我的亲人。我的梦想，我想学英语，梦想能读英文版的大法书。我梦想上明慧学校，上飞天大学。我的腿比较长哦。我特别羡慕神韵的姐姐们。每年过年，我最盼看神韵。
小静莲的妈妈和您讲讲静莲的故事。以下是小静莲的妈妈讲述自家发生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小静莲的来历。我19岁那年的一天，做护士的妈妈急匆匆抱着一个小纸箱回到家，试探着问我，我做了件事，不知对不对。我好奇地看她打开消毒用的包布，天哪，原来里面是个皱巴巴的小婴儿，像个小肉团儿。妈妈说这是个弃婴。我说，就一条命总是没错的。妈妈听了放心地笑了。妈妈给小孩喂了几口水，把孩子交给我，赶去上班了。19岁的我还是个大孩子，从未见过出生婴儿，何况不足月的孩子像个小猫一样，我心里有点害怕。尽管怕，我还是坚持看护孩子一个多小时，直到妈妈下班回家。回来后，妈妈讲起小静莲的来历。小静莲在生母肚子里长到不足29周时，生母就决定放弃她了。她来到一个私人诊所，就是我妈妈在那里做护士的诊所，用了一种名叫利凡诺尔的引产药。于是小静莲就像一个瓜藤上的生瓜，硬生生地给掰下来了。据说被强行剥离开母体，以这种方式出生的婴儿注定得死。妈妈说，小静莲出生时蹬了几下小腿儿，但哭不出声来。随后，小静莲就被当成垃圾塞进一个黑色垃圾袋里，胎盘、血水、纱布等垃圾也一同被塞进这个医用垃圾袋。垃圾袋被扔在手术室冰冷的水泥地上。医生们午休了，都离去吃饭休息去了。三个多小时后，垃圾袋里传出哭声。负责接生的医生被越来越大的哭声吵醒，他不算是那种心狠的医生，不想直接弄死孩子，就到输液室给主任打电话，让派人来处理他。那时我妈妈正好是输液室里的值班护士，妈妈就跟着医生来到手术室，想看一下这个即将被处死的弃婴。打开黑色垃圾袋，修炼法轮大法的妈妈看到可怜的弃婴，心生怜悯，立刻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你看到杀人放火，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，要不怎么体现出好人来，杀人放火你都不管，你管什么呀。 妈妈想，不能看到杀生的惨剧，我得管呐。弃婴的命运从此被改变。征得诊所主任医生的同意后，妈妈找了块消毒用的包布，这块包布被他保留至今。裹住弃婴，把它放到一个纸箱里。妈妈请了半小时的假，把弃婴送到我们的住处。从那天起，未婚的我就成了弃婴的妈妈。我们给弃婴起了个好听的名字，小静莲。再说说我和妈妈的情况。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我妈妈失去了家庭、工作、住房、金钱。我失去了爸爸、学业、一个神童的大学梦。我俩被迫来到南方打工。我们自己刚刚稳定下来，经济困难，根本不具备养孩子的条件。而且做梦都想不到要养一个这么小点的孩子。但我俩是法轮大法弟子，修真善人。最后决定，反正已经报来了，养一天算一天吧。如果遇到信得过的人，再把孩子送出去。第二部分，人们争相要领养小静莲。小静莲没有被放在保温箱里保密，我们也没那个经济条件。除了打过一次破伤风针外，没给她用过任何药物。可是，小静莲奇迹般地活下来了。不知不觉中，小静莲满月了，体重刚好2公斤。我妈妈抱着小静莲去了诊所，还买了水果，小小的庆祝了一番。转眼间，小静莲3个月了，大大的眼睛，双眼皮，白嫩漂亮，又乖又可爱，人见人爱。第一个想要小静莲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亲戚，做生意的，生了2个儿子，想要个女儿。他很喜欢小静莲，还答应给我妈妈几万元的辛苦费。但是最终我俩没舍得把孩子送给他，他不甘心，还磨了几个月呢。第二个想要小静莲的是诊所门诊部主任，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总之陆陆续续想要领养小静莲的人都超过10个了。妈妈和我错开上班时间照顾小静莲，我俩想如果实在养不起了，再把他送人。但是我俩舍不得。知情人说啥的都有，但大部分不支持继续养孩子，说养大要花多少多少万元，有多辛苦多辛苦。不知道实情的人，随便议论的就更多了。但无论面对多大的压力和困境，妈妈和我始终把静莲当成自家的孩子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三部分，大法启蒙开智开慧。小静莲1岁时，我结婚了，和丈夫去了外地生活。我妈妈，也就是小静莲的外婆，和孩子相依为命。小静莲2岁时，我要生孩子了，也就是小静莲的妹妹，我妈妈才辞工。那时我丈夫，也就是静莲的爸爸，因修大法被中共非法关押在黑窝里。我生孩子做了剖腹产手术，我妈妈要照顾我们大、中、小3个孩子。那段时间是我们家各方面最艰难的日子。这几年家人为了小静莲的户口问题到处奔波，该找的办事机构都找了，但至今没解决。在中国大陆，没户口寸步难行，别说上学，连乘火车都不行。因为没户口，小静莲上不了学，只能自学。您能想到小静莲是如何识字的吗？她的启蒙教育来自法轮大法。从小静莲1岁时就独自在家看听跟大法有关的影音了，这让小静莲开智开慧了。 小净莲三岁时，外婆开始教她念宝书转法轮，很快她就能认字了。小净莲认字特别快，四岁时她就能读转法轮了，而且是正体字的转法轮哦。严格地说，从小净莲来到我家的第一天起，就跟着我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听大法音乐，听外婆和妈妈读法。从三岁开始，小净莲就会读会背正体字的红银。师父的各地讲法他也读了很多，虽然还不能完全读懂意思。小净莲每天能保证的是学半讲转法轮。一次两天内他学了五讲转法轮。学法时，小净莲都是双盘腿，像个小大人儿，手捧着转法轮念。老同修们夸小净莲读法字正腔圆，夸他没读错字。现在小净莲开始背转法轮，还差几段就背完第一讲了。小净莲打坐比较多，一般打坐一个小时，能入静一小会儿。集体学法时，他基本双盘，没事儿看闲书时，他也喜欢盘腿，早已突破了腿痛的关，盘两三个小时腿也不痛。爸爸从黑窝回来后一度消沉，不愿意练功。一次看到小净莲打坐，他也默默地坐过来，搬上腿双盘练功了。净莲六岁的小妹妹也突破了盘腿关呢，有时能打坐一个小时。一次妹妹看到姐姐不在法上的地方，直言不讳地指出来，两个小弟子都会修心。小净莲每天发两次正念，一次发正念时，他看到大魔头长着狮子头，穿西装。小净莲打莲花手印，看到一朵大莲花里面飞出去枪和剑，大魔头一下就化成水了。小净莲向内找不足，说自己没做到每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这点今后要努力。还有跟大人出去发过两次真相资料，心里害怕，怕心还要修掉。八年来，净莲小同修沐浴在师父慈悲的佛光中，从未吃过一粒药，除了打过一次破伤风针外，没打过一次预防针。消病夜时，他也能正念对待，家人都很疼爱小净莲。外婆说，八岁的小净莲达到小学三年级认字水平没问题。小净莲现在是上午学法练功，下午学习文化知识。当然孩子也有调皮的时候，他能做得这么好，也有我妈妈严格教育的原因，让小净莲少接触变异文化，远离常人电视，不玩游戏手机，在法轮大法的能量场中少受污染，不被洗脑。明慧网上的视频、电子书、小册子，小净莲看了听了很多。小净莲最喜欢看书了，尤其是历史故事，师父法中讲到的历史故事大部分他都看了。四大名著里除了《红楼梦》，其他三本小净莲都看了，《水浒传》五天看完，《三国演义》七天看完，但他看的不是原版，好像是海外缩减版的。说来惭愧，很多小净莲看过的书，我这个当妈妈的都没看过，尽管我小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。听说小净莲的故事后，有同修阿姨来看我们，请我们家人吃饭。看小净莲自己写菜谱，阿姨夸她写得还不错，但小净莲自己认为写得丑。因为看正体字多了，小净莲会写的正体字也多些。一次，一位读高中的哥哥不相信小净莲会的正体字比他多，非要比试比试，结果他服气了。我说这些不是自夸，而是陈述小净莲在大法中开智开慧的事实。要不是幸于大法的救度，别说开智，苦命的净莲小命早就归西了。我妈妈说，小净莲不只是咱家的孩子，更是师父的小弟子，他能幸存下来就是为了修大法。小净莲自己也说，我一定要跟师父回家。第四部分，当年小神童的故事。我家人都修炼法轮大法，1998年 我妈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，她坚定信师信法，两次去北京上访，三次被非法抄家，七次被非法关押，短则几天，长则一年。她的前夫，也就是我父亲，是军人，承受不了压力，怕受牵连，无奈地与妈妈离婚，好端端的家被拆散了。我本人修炼大法前是远近闻名的小神童，我五岁半上小学，六岁半跳级到三年级，八岁半报考初中被录取，老师同学都很喜欢我。那时我妈妈的目标是让我报考少年科技大学。上初中两个月后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看美国法会讲法中师父的法相对我笑，我觉得好神奇。再翻到下一页的法轮图，看到四个太极在转动。看了那么多书，我从没见过这样神奇的事，就一口气儿看完了仅有的几本大法书。转法轮中讲的功能，我亲身体验到天目开了，宿命通功能也有了。从此，大法书伴我成长。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我也去北京上访。从此失去了正常的生活、学业、家庭、父亲。小小年纪就和妈妈一起被恶人劫持到洗脑班，被一群人围攻洗脑。我父亲去洗脑班接我，恶人逼我写不练功的保证。我说那我就不出去了。气得恶人撵我出去。无论多难，我都坚强乐观地挺过来了。当地派出所警察都佩服我这个小姑娘。我丈夫也是上初中时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他曾是留守儿童，大法就是支撑他信念的支柱，让他开智开慧。高考时他凭600多分的成绩考上重点院校。在大学时他半夜起床练功，学法也一直在坚持。因为坚持信仰，他被中共迫害过，我们因信仰走到一起。这几年我们家从南方到北方，再从北方到南方，得到很多同修的无私帮助。建明慧网一角，感谢所有给予我们帮助和温暖的大法弟子。作为一个可怜的弃婴，小静莲不但奇迹般地幸存下来，还有了完整的家，有了疼爱她的家人。尽管我们家简陋窄小，静莲和妹妹只能睡上下铺。尽管我们生活拮据，静莲和妹妹经常穿同修阿姨奶奶拿来的旧衣服，但孩子们是健康的，内心是快乐充实的。尽管小静莲没能上学，但她却能在法轮大法中开智开慧。小静莲认字读书，很早就知书达理，安静懂事，不任性，这些都是来自别人的评价，他的一切都是拜法轮大法所赐。小静莲的经历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幼儿园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小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7号。学法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就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为了名利，人与人之间的争夺，你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。我很强势，做事追求完美， 在社会上，在单位里也从不吃亏，家里大小事都说了算，为了一口气活着，身心疲惫，30多岁就一身病。1996年，我有幸喜得大发，学法不长时间，一身病不治而愈。第一部分，开办幼儿园。我在幼儿园工作，单位黄了，职工都下岗了，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。我也租一个房子，开了一所幼儿园。我雇了一位阿姨，刚开始心里没底，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，因为附近已有两所幼儿园了。不长时间，我听说有位同修，她的丈夫因学法轮功被非法劳教，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，没有生活来源。我就把他们娘俩接到幼儿园，她很开朗，也很勤快，人也善良，把幼儿园当成了自己的家。她对我的帮助也很大，孩子们都管她叫小阿姨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。我和小阿姨都是学大法的，我们严格要求自己，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心去对待每一个孩子。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堪，天天哭闹不停，影响别的孩子午睡。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，有的孩子不吃饭，我们就一点点的喂，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，哗啦哗啦就吃。我说，你别总吃剩饭，有新做的。她说，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，有罪呀。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，马桶就在身边，你能不吃饭吗？而且根本就吃不饱。她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，小班经常有孩子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。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，没事，我来。她袖子一挽，一边逗着孩子，一边给孩子脱裤子。我马上打来温水，我抱着孩子，她洗，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，她从不嫌脏。有一天，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，叫琪琪。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，收两周岁以上的。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，是孩子的姥姥。她给我讲了她的难处，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，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女儿在外地上班，我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又要上班，送哪儿也不放心。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，心地善良，送这儿我也放心。她看我为难，就说我多给托费，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。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，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。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，并不多收托管费。他特别高兴，他一再告诉我，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。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，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，小阿姨从无怨言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带。一天，琪琪的爸爸来了，要接孩子，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希望他能理解我们，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。他很失望，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我看到他们的积怨很深，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。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，倒了杯水，我关切地对他说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，想见孩子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你先别急，我是学法轮功的，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，我们按真善人对待每一个孩子。我向他介绍了法轮功，我说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，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理解，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，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，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，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，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，也没拿抚养费，他能不生气吗？我们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矛盾面前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恩恩怨怨何时了，互相理解一下，对你和孩子都好。他很赞同，点了点头说，谢谢你。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，叫她来接孩子。过了一会儿，琪琪的姥姥来了， 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，喊了声：“妈，对不起。”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，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。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对琪琪说：“琪琪，叫爸爸。”看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。他们化解了矛盾，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。看着他们的背影，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，融化他们之间的疙瘩。第三部分，再也不走了。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，在我幼儿园时三进三出，走了又回来。最后一次，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。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，我马上去接她。她一下子就扑过来，抱住我的腰，小脸贴在我怀里说：“老师，我想你了。我妈妈说我再也不走了。”我说：“老师也想你。”放学的时候，她妈妈来接她，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小慧老师，我们又回来了，你们教得真好。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，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，我觉得还是你们教的好。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，算术学得特别好，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，还不用数手指。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。”我说：“是大法师父的红吟。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，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。”我给心雨妈妈介绍了法轮大法的基本真相，告诉了她真善忍的美好，帮她办理了三退。她说：“我感受到了你们的善良，这次我们再也不走了。”妞妞的姥姥来接孩子，一进院就笑着说：“今天早上我跟妞妞姥爷生气，骂了她几句，妞妞过来跟我说，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要忍让。姥姥，你让着点我姥爷，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把我俩都给逗乐了。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。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，懂事儿了。”琳琳的妈妈也来接孩子。琳琳妈妈说：“琳琳在医院打点滴，小腿一盘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你们这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”然后他低声地跟我说：“你也得注意点，别让他们在哪儿都说呀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”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四部分，心性在大法中升华。时间过去五年了，小阿姨回元旦位上班了，孩子越来越多，我雇了两个阿姨。这天我去交房租，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，大哥没接。他红着脸说：“小慧，不好意思，房子我不租给你了，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。”我一听马上就说：“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？我往哪儿搬呀？”他说：“那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。”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。小张阿姨说：“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，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？”小李阿姨说：“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，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，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。”我说：“以前我都找过了，就有一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，但是人家不租。”家长都知道这件事儿了，说什么的都有，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。有的家长说：“小慧老师，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，你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呗。”我想也行。我跟小薇说：“你开幼儿园雇我，我给你打半年工，你看行吗？”小薇笑了一下 说，我考虑一下。我说，行，那我等你消息。过了两天，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，我也就明白了，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。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，我心里有些难受。师父的法不断地浮现在脑海里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真修》中说，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，已经使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。是啊，这不是执着吗？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，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，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，这不是情吗？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，很自私，想到的都是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。小薇没工作，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，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应该为他高兴。想到这儿，我决定不开了，把幼儿园给他，我这颗心终于放下了。第五部分，师父安排的场地。有一天，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，小慧老师，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，你要不要去看看？我一听，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？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，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，我有些不敢相信。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，确有此事，真是太神奇了，这不是师父的安排吗？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，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，找人铺了地热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再一看，简直太顺心了。大院套，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，大班、中班、小班、厨房、卫生间。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，一边一张。很快，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，我又雇了一名教师，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。我认为既然来了，就是缘分，不管入托不入托，我都先给他讲法轮功真相，办理三退，然后再给他介绍幼儿园。在教学上，我要求老师和阿姨用真善人的理念来教育孩子，告诉他们要真诚、善良、忍让，不说谎，不打人，不骂人，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。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传统故事，三字经、弟子规，每年的神韵晚会我都会放给孩子们看。我还经常把真相小册子放在小朋友们的书包里，并且每一个小朋友的脖子上都带着真相护身符。幼儿园的伙食也很重要，我从不糊弄孩子，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，只要小朋友爱吃，不管多贵我都买，不能让孩子缺营养。如果在伙食上少花些钱就能多挣一些钱，我不能那样去做，就是凭着自己的良心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，我要对得起孩子，对得起家长，对得起大法弟子的称号。第六部分，幼儿园老师也要看转法轮。不论做任何事情，首先为别人着想。员工有事请假，不管多少天，我从来不扣工资。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，我就少收托费。每到开工资的时候，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，他们都推辞不要，我觉得他们比我辛苦。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，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，推脱不了的，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。我用在法中修出的善心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，老师主动找我要转法轮看。彤彤的父母离异，他奶奶岁数大，身体还不好，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彤彤上学。小俊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小朋友洗澡、洗衣服、剪指甲，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。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，幼儿园的老师都好，他们可善良了。不练功的老师说，我们也得按真善人做好人。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，没有床位了，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。教委来检查工作，说你家孩子这么多，你得扩建了。家长送来孩子，我不收了，住不下了。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，再收一个吧。我丈夫说， 实在是住不下了，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。家长说，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，吃得好，教得好，你妻子学法轮功，心眼儿好。我把真善人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，在他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，和他们一起玩闹。每年的儿童节，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，各种好吃的，排练一些节目，和家长互动。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，表演自己的节目，我请来摄影师，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。幼儿园里一片欢乐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十多年来，我利用工作之便弘扬着大法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理智智慧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，使一批一批的孩子家长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法轮大法的美好，真善人的纯真，净化了每一个幼小的生命。
请听文章《两个儿子平安归来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5月31日。我的两个儿子都曾经遭遇车祸，是师尊把他们救了回来。下面我就把我们家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写出来，以证实大法的无所不能，表达我们全家对大法、对师尊救度之恩的感激。第一部分，大法救了村里最有名的困难户。我今年66岁，修炼法轮大法前满身是病。村里人攥着拳头打比方说，他没有练功之前，身上连这么大一块好地方都没有。我才30几岁，就被医生断定，没法治，只能维持现状。我丈夫也是身体瘦弱，患有慢性结肠炎，后来又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我们家是村里最有名的困难户。1995年正月，我走入了大法修炼，从此严格按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身体很快康复，一身的病不治自愈。看到我这神奇的变化，丈夫也开始修炼大法。他只上过1年学，不识字，学法时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很快丈夫的一身病也不翼而飞。从此我们家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，20几年来我们没吃过一粒药，是村里人羡慕的一家人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救了我要截肢的小儿子。1997年11月20日，刚吃过早饭，我小儿子和大人一样，去大翻斗车倒废土的地方捡铁。没等车停稳，他就上了车，结果没爬上去就掉了下来，腿被大车的前后轱辘压上了。当我赶到现场时，看到孩子半趴在地上，全身直哆嗦，也不敢动。看到儿子这样，我没有害怕，蹲下身子告诉他，你别害怕，咱家是学大法的，有师父保护，你虽然没学，但是师父的讲法你也听过，老太太被汽车撞了，心很正， 不讹人家，说没事，自己慢慢从地上爬起来，结果什么事也没有。咱也那样做，保证什么事也没有。孩子点点头。大车司机的领导来了，在场的人们都指责司机。我对领导说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需要你用车把孩子送医院就行，其余的不用你负责。厂领导痛快地答应了。到了医院检查，孩子的右腿膝盖以下肿得很粗，呈黑紫色，左脚踝骨以下脚背上的皮肉全被压迫，流着血和黄油似的水。儿子自己问大夫咋样，大夫说拉呗，就是截肢。顿时我儿子嚎啕大哭，我趴到儿子的耳边小声说，你别听大夫的，他说了不算，听师傅的。我儿子立即就不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照相片子出来了，医生告诉我们说骨头没事，我们都笑了。随后医生拿着片子去给别的医生们看，他们都说是奇迹，那么重的大车压到腿骨头上居然没事，真是奇迹呀。第五天我们就回家了，总共花了260元钱。回家十几天，我儿子就骑车玩去了。第三部分，大法救了我失去知觉的大儿子。2015年8月初九的那天中午，我老叔家的小弟开我家三轮车去地里拉玉米秸，刚出去不远，就和我大儿子骑的摩托车正面相撞了。小弟打电话告诉我小儿子，我小儿子没顾上穿上衣就开车出去了，丈夫也骑上电动车去了。我在后面一路小跑的也赶到现场，一看摩托车前面全撞碎了，三轮车左前方也撞坏了，大儿子买的一袋面粉摔在地上，袋子中间破了一个大洞，大儿子在路边的谷子茬地里躺着，一只鞋甩到一边，另一只鞋在脚上挂着，很多人都在路边站着，没人敢碰。我走到儿子跟前，侧身蹲下，用手扳他的头，他一动不动，毫无知觉，咋动咋是，下巴处有一个1公分的口子，肉往外翻着，脸肿得很大很烫。我非常镇静地对着大儿子的耳朵说，你要是心里明白能听见了，你就在心里想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只有师父能救你。我还连说三遍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，选自红岩二师徒恩。只见大儿子两腮鼓起，扑的上来一口气，顿时有了知觉。看到我儿子醒过来，恢复了意识，人们都渐渐离去了。这时，我丈夫蹲下来对大儿子说，别人谁都救不了你，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，你就求师父吧。我笑着对儿子说，看，你爸都动情了。儿子点点头，我接着对儿子说，你别怕，咱们学大法，有师父保护，没事的。你不知道咱家老二被大翻斗车压到腿上，就因为我们信师信法，最后什么事也没有。你也一样，你一定要坚守一念，有师父保护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到了医院，我们按照医生的安排做了脑 CT， 结果儿子什么事也没有，又住院观察几天，也没大事，只是脸部和身体的许多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在医院住了6天就出院回家了。儿子恢复得很快，1个多月就能干轻微的活了，2个多月后就又骑摩托车在大雪天接送媳妇上下班了。事情过去后，我开始后怕了，回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我泪流满面。我万分感谢伟大的师尊 救了我的两个儿子，也救了我们全家。我无法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我和我的家人对师尊的感恩之情，只有写出此文略表寸心，只有在今后的日子里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，才能不枉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不枉大法弟子的称号，叩谢师尊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